今日我哋诵读嘅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八章一至十一节。约翰福音八章一至十一节，记载我哋嘅圣经系110页。经文系咁讲：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加南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在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在行淫时被拿的，我昔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刚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起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里都出去了，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今日我们邀请到中国神学院的郑顺佳博士，我们去分享神的信息。今日的题目是爱与责，情与言。请郑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有机会了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语。大概都唔够，即係我諗係半年前到啦，应该係或者九个月前，咁就关前度就约我嚟到去同大家分享信息嘅。咁嚟到呢先至知道原来佢就唔喺度服侍啦，但係呢都好开心呢，就係、是、见到阿婉华姑娘，就一早呢都认识佢嘅，所以都係好开心啊。就见到有少少熟人。其实呢大家嘅聚会呢我哋有啲熟悉嘅，因为我都係返緊即係宣道会嘅。咁我就返宣道会嘅沙田堂。咁关传道嗰时呢同我讲呢，就係、是、叫我嚟同大家分享到圣嘅伦理嘅。咁呢个嘅日子其实就有啲奇怪嘅。因为呢今日係张林期嘅第三个主日。咁呢我哋应该係纪念主在临嘅。咁但我諗下都係好有意思嘅。因为即係耶稣基督嘅来临呢係带嚟好震撼嘅福音嘅。呢个好震撼嘅福音呢其实呢就係要塑造我哋整个嘅生命，包括呢即係我哋圣嘅伦理。咁但係即係呢、这个咁嘅福音啦，就是、受到好多方面嘅挑战啦，特别喺我而家呢个社会里面啦，咁所以即係分享呢个题目其实呢都系重要嘅，俾我哋睇到即係我哋其实呢我哋个信仰呢系好震撼嘅，有嗰种嘅生命嘅影响力嘅，就系、是、因为佢咁震撼，所以呢先至会引起一啲嘅挑战，一啲嘅反动啊，咁或者我都即係介绍多两句啦，即係、其实我喺中国神学研究院呢就係、是、教神学同埋伦理嘅，咁圣嘅伦理呢都係即係我主要嘅关注之一嚟嘅。咁应该点讲呢，就即係、都係经常留意到而家社会嘅挑战啦， 咁即係好似即係教會咧，就有啲即係俾人挑戰到啲挨打嘅感覺啊。咁亦都即係有啲你感覺到咧，就係個挑戰嚟到門口咁嘅樣嘅。咁所以今日就想藉住呢個機會，同大家嚟到去睇下呢段經文，俾我哋睇到耶穌來臨帶俾我哋嗰個嘅福音嚇，即係嗰種嘅爆炸性係點嘅樣啊。咁啊。或者即係都要首先咧有少少道歉嘅，就係咧，因為我隻眼睛咧就係、是、有嚴重嘅弱視嘅，咁所以咧我就唔可以普通人咁嘅樣咧，即係望下少少咧我就睇到寫乜㗎啦，就可以咁講啦。咁我就要將啲講咗啲倒埋先至係睇得清楚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介意啊。好，咁或者開始之前，我哋先有一個嘅祈禱啊。我哋主，我哋嘅神，我哋多谢你有呢个机会嚟到去亲近你、仰望你。我哋真系需要你嘅话语嚟到引导我哋，叫我哋点懂得点样嚟到去行事为人。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愿你都系洁净我哋嘅心思意念，叫我哋有一个渴慕嘅心嚟到去等候你。愿你都系亲近我哋，对我哋每一个人嚟到去说话。我哋恭敬将呢段嘅时间交你嘅手中。愿你嚟到去系施恩怜悯赐下你宝贵嘅话语，我哋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澳洲嘅风月版啦，杂志就以淫贱嚟到去招来啦。之前有中大学生报事件，艺人裸照网上交欢一夜情，淫审条例，靓模援交吓。追有夫之妇同有妇之夫上床啊等等，我谂咧即系呢啲咁嘅事情咧，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噶啦吓。性解放啦、多元性爱啦，成为一个潮流，反对嘅咧就被标签为八股化石、狭窄道德霸权。即系作为家长，点样教育子女咧吓？作为信徒，点样向亲友嚟到去交代咧？当今嘅性伦理论述咧，更加系引用圣经嘅吓，同埋挑战信徒嘅。其实咧，以下一段嘅分享咧，系希望从圣经稍作回应。嗱，我哋首先声明咧，耶稣咧其实咧系尊重少年嘅观嘅选择，我哋都应该尊重咧系其他人嘅选择嘅。不过咧，选择系有好坏之分嘅吓，亦都有对错之分嘅。尊重选择同埋评价选择咧，其实系唔矛盾嘅。正如我哋尊重人吸烟嘅选择。但是亦都会指出吸烟是危害健康，评论是不涉及歧视或者不包容的。同样道理亦都适用于性行为啦。以下采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呢，可能有一些的人呢是感到不是很习惯的。先给大家少少心理准备啦。其实呢，性文化这个课题很阔啦。一次的讲到呢，只不过是即是那么大块，即是很多的拼图的其中一小块，但是都希望可以厘清一些的观念，拆解一些的迷思啦。好，第一点同大家睇的就是公义的上主，表里一致的要求。圣经呢，首先呢就是描述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就是圣殿啦。圣殿就是庄严的敬拜、宣读律法、祷告、诗歌的场所，是上帝同在轻办不得的。允许回来错人就带了个行人士被查的妇人来了。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妇人是犯奸淫，捉奸在床就证据确凿，毫无疑问的了。跟住呢就用这个奸淫的妇人来到去质询耶稣了。第四节说，夫子这个妇人行人之时被查的，摩西律法就说要下祭分割，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说怎么搞的呢？作者仲担心我哋咧系未能够把握到呢个问题背后嘅含义同埋嗰种嘅气氛，于是第六节就更加讲得清楚啦，就系话咧咁样讲就想揾控告佢嘅把柄。我谂呢个问题嘅定义咧，我哋都有目共睹啦。有啲性解放嘅团体就攞呢段经文嚟到话啦，嗱，你睇下法利赛人就话民事都一个一个嘅离开啦，耶稣都唔定呢个行淫妇人嘅罪，我哋有乜嘢权利都会定多元性爱嘅罪咧？咁结论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掟第一块石头，信徒不可以将任何的性行为定为罪。在现今这个性解放的洪流，很多人都觉得是有点不好妥，但是又不好知点来到去反对，甚至亦都不敢发声，因为多元性爱已经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同人权、自由、公义、平等、歧视、欺压弱势挂钩，成为上方宝剑了。 首先我哋要睇睇嘅就係、是、聖經從來冇定性傾向係罪嘅。聖經所定為罪嘅都係行為同埋心態。心態譬如貪財是萬惡之根啦，但係冇將人嘅性傾向定為罪嘅。同性戀者往往都係受傷嘅人，甚至係受害者，佢嘅掙扎，佢哋面對嘅困難都係比一般人多嘅，佢哋需要關懷、了解同埋幫助嘅。但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冇人可以掟第一塊石頭嘅邏輯呢，冇人就有資格定人嘅罪啦。因為每一個人都係罪人嚟㗎嘛，邊個夠膽掟第一塊石頭呢？咁你諗下，如果係咁嘅時候，做一個邏輯嘅推論，即係話整個司法制度就會崩潰啦。邊個人做夠膽做法官、陪審員、檢控官、控方律師同埋控方證人呢？咁民事同法系錯人嘅質詢當然係有隱藏嘅議程啦。佢哋用猶太嘅法律嚟到去係質詢耶穌，十戒就話不可奸淫，違反十戒當然係死罪啦。所以如果耶穌嘅回答係唔可以處死佢，自然就係抵觸摩西嘅律法，藐視神嘅戒命，係肯定係死罪啦。但係如果倒返轉頭，耶穌嘅回答係應該打應該打死佢，咁就違反羅馬嘅律法啦。因為當時呢，猶太地就喺羅馬管轄，羅馬政府係容讓猶太人做有限度嘅自治，可以進行審訊，但係就唔可以執行死刑。如果耶穌宣告應該打死呢個婦人呢，咁就公然違反羅馬律法，煽動猶太人無視羅馬政府嘅主權，自然就係革命頭子。這個兩難之局，兩個選擇都會令耶穌是萬劫不復的。第七節，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好奇怪，為什麼一句說話竟然能夠扭轉乾坤，效果神奇呢？當然關鍵就在下文了，他們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為什麼特別提到年紀的次序呢？其實我們經常聽到的解釋就是老人家犯罪多一些，少年人就犯罪少一些。但我們問一下，究竟個關鍵是不是真的在數量那裡呢？其實你想想，他們可以這樣回答的，就說就算了，即是我們偷窺都跟犯奸人有天淵之別啦。而且你看看現在後生可畏，你看看同黨欺凌一件就已經爆了燈啦。如果你看看舊約智慧書，年纪越大应该就越有智慧，是越少犯罪的嘛，是咪？我相信从老到少是因为呢这些一把年纪的有识之士深思神物，熟读律法，他很快就想到究竟耶稣这句的说话有什么含义了。第五节他们用十戒来到揭拦耶稣，耶稣其实都是用十戒来到回敬他们。这个妇人犯的就是奸淫的罪，他們犯的就是一石二鳥的借刀殺人罪，了這個婦人設下一個兩難之局，要整死耶穌。看來無論耶穌怎樣回答都難逃一死。耶穌出人意表的回答不單是針對他們的罪行，亦都揭露他們的雙重標準，指責這個婦人行淫卻是無視自己借刀殺人。耶穌所處理的是同等嚴重的罪行，就不可殺人。在摩西的律法裏面，殺人和奸淫是同等級數啦，和罪人無權定罪，實際上呢是風馬牛不相及啦。聖經所睇為罪的，我們怎能夠不睇為罪呢？不過就算聖經睇為罪，在公共空間的論述呢都不可以說耶和華如此說這樣的方式來表達的。如果這樣的表達方式只不過是顯示我們不明白公共空間的遊戲規則。人家又說了，且我又不是教徒，你聖經講乜關我不事喎。我自從企咗喺度啦。我個人認為目前在公共空間那裡呢是需要採用經驗的證據，所謂 empirical evidence, 同埋人權的語言來到去論證的。雖然兩方面都有佢好多的限制。之前呢家世堂的節目心理小兒事件網上投票選舉我最想非禮的香港女藝人，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呢？其實呢這個事件發表的言論呢就很反映今日流行的一些論述的。 我諗呢作為例子呢仲未過時嘅。喺嗰時候呢有一位旅社報章嗰度呢係專欄都話啦。其實呢個係引述喺青年中心做嘢嘅一位叫做阿 P 嘅人。佢話嘩我哋都太似阿媽教仔啦。點樣跟青年人對話呢咁。於是佢個文章嘅題目就係我們都是父母一個問號就一個感嘆號啦。喺文章裏面呢佢更加話啦我無心更無能作道德判官太厭煩意願簡單論調也不想忽然成為別人的母親居高臨下認定年輕人這樣那樣。我諗呢位女士嘅言論呢就係、是、流行喺坊間啦大學啦傳媒啦維護弱勢嘅論調啦。喺道德責備之下心理小兒就成為弱者中大學生部嘅編委又係弱者藝人裸照又係弱者呢無門交又係弱者你批評佢哋你就係欺負弱者啦。呢、這個論述真係屬於政治正確顛覆道德嘅語言遊戲但係好值得我哋諗清楚嘅。原來有道德立場做道德判斷就是等於作道德判官等於議員簡單論調等於成為別人的母親等於居高臨下等於對年輕人指指點點啦。這些等於又再等於的符號背後的含義是什麼呢含義就是你不可以有道德立場你不可以有道德底線你不可以做道德判斷否則你們要背負道德判官議員論者別人母親居高臨下指指點點跟住男子嘅罪名啦。換言之，如果年輕人流行玩非禮啦，又或者玩我除一件你除一件，睇下邊個最快冇得除啦，成日都發生緊嘅喺幕下。或者玩一啲更刺激嘅性虐待遊戲，閣下最好就封口啦，不然你就會被千夫所指，萬箭穿心。呢種政治正確嘅遊戲係點樣玩嘅呢？玩法就是你出聲就是將自己的道德強加諸市民大眾身上他們出聲就理所當然請問為什麼他們出聲就不是做道德判官呢就不是將自己的道德強加於市民大眾身上呢難道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呢再者你就沒有權評論別人否則你就是阿媽教仔作道德判官了但是他就有权审判你喎、听嚟太过浓厚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嘅味道十足十嘅双重标准啦。至于阿妈教仔喇有冇矮化同丑化阿妈呢有冇歧视阿妈呢有冇违反维护弱势嘅原则呢就留待大家判断啦。玩呢个游戏嘅策略系点样嘅呢就系、是、回避问题。唔討論非禮女藝人嘅是非對錯而係批評回應嘅手法阿媽教仔喇喎即係你程序失當啦、啊、如果採用同樣嘅邏輯呢、這個專欄嘅批評何嘗又唔係程序失當、何嘗又唔係阿媽教呆呢耶穌嘅問題唔單止係回應民事同法理錯人嘅挑戰更係迫使佢哋自我反省、但係有冇多面拆穿佢哋耶稣在问你们所持守的是不是双重的标准呢自己借刀杀人却是指责人的行人呢其实同样都是问我们是不是双重标准呢审判别人却是宽以待己呢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一致的呢还是两个面孔呢你和我是不是有 integrity 的人呢我们怎样持守我们的 integrity 呢上主是公义的不容许双重标准但是上主亦都是怜悯的。第二天和大家看的就是怜悯的上主再来一次的机会。第十节耶稣问这个妇人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的罪吗这两条问题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明知故问嘛难道耶稣不知道答案咩梗是知啦。那为什么耶稣都会这样问呢如果我们从妇人的情况去想下或者我们就更加了解这个就问题的含义了。这个妇人被捉奸在床更加被勒令在众人当中我们不难想象他是充满了羞耻和恐惧也都带了一些愤怒。因为知道哦，原来我是被人利用来对付耶稣的但又很无奈啊，因为证据确凿任由宰割身不由己了 在众人的指证，在石头打死的律法之下，站在死亡的边缘，命悬一线，冇晒指望，只是等待法官宣判有罪，就会命丧黄泉了。而家指控他的已经离开了，可以稍微舒一口气。但你想想，在他来讲危机仲未过去，仍然平息正气地来到等候佛落。哇，不知耶稣会怎样处置我呢，仍然是忧心忡忡。耶稣问打死人在哪里呢，好明显的答案就是哦，走晒啦，是咪啊？但我哋留意一下，这个妇人冇答呢条问题嘅。你睇清楚咧，佢答嗰条问题系跟住嗰条嘅问题。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其实呢两条问题系令呢个妇人好深切体会到佢当前嘅处境。而当佢答第二条问题嘅时候，亦都显示佢嘅关注所在啦。佢亲口讲出当前嘅处境，令佢好深切体会得到。哦，原来主控官、控方律师、控方证人都已经撤离啦，又点能够再定佢嘅罪呢？佢嘅回答令佢可以确实知道，佢已经脱离险境，唔需要担心啦。佢嘅生命再唔受到威胁啦，寻索佢命嘅人已经消失啦。跟住耶稣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至此，佢就真系可以放下心头大石。恐惧同埋担心随即系一扫而空啦，好似云雾消散、青天朗然一样。我哋留意第六至第七节同埋第八至第十节喺动作上面嘅平衡。第六节记载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好奇怪喎。第八节同样记载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第七节记载耶稣直起腰来。第十节一样记载耶稣直起腰来，跟住亦都系一样。耶稣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第十节耶稣对他说，呢三个连串嘅平衡嘅动作系特别有意思嘅，要突显背后嗰个嘅差异，嗰个嘅对比。经文首先你可以话系对比紧两种唔同嘅态度。第四节文士同法利赛人嘅用语就系、是。这妇人的他，第十节耶稣用的用语就是妇人的你，或者更加清楚的就是第五节他的用语就是把他怎样的他，是用第三身所谓 third person 的他。但第十节呢，耶稣的用语就是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你是第二身 second person 的你。其实呢，这个用语呢含义深远的。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跟耶稣讨论他这个妇人只不过是一个 object， 一件的物件，一个 means to an end， 是被利用来到达到目的的棋子。称妇人做他不会有失身份，低贬自己啦。但耶稣用的就是你，看他为一个 person， 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绪有感受的，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来的。再进一步，文士和法利赛人只是对着耶稣来到讲的，从来没有跟这个妇人来到讲说话，他们都鄙视，你可以说他们鄙视犯罪者的心态，表露无遗了。其实如果我们诚实一点想想，这种心态也都是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第十节就记载着耶稣对他说，面对面的同这个妇人说话。第十文第十一节的记载更加显示耶稣同这个妇人是有问有答，有来有往的，不是单向的，不是只是吩咐啊或者责备啊这样。他绝对不歧视犯罪者，犯罪者对他来讲都是你而不是他来的。第二个对比是比较文士和法利赛人和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了。第四节他们称耶稣为夫子，就好像阿 Sir 咁啦，即是话呢连精通律法的拉比都称不上。但如果你看第十一节呢，妇人称耶稣为主，他不单只是拉比咁简单啦，他的生命就是被这位主光照同埋触碰，他认识同埋承认耶稣是主。於是他就再不能够继续过去那种犯罪的生活啦。同耶稣相遇，生命 是不可能不改变的。第三个对比，对于两，你可以说对比紧呢两种对罪的处理。他们守执公义之剑，替天行道，耶稣不定罪，因为他有更加释放的方法处理罪行。耶稣所做的就是展示恩典的角度，给他正视罪行，悔改归正，重新做人的机会，让他可以做正确的生命选择。原先的程式已经令他气数已尽，将他推到去悬崖的边缘。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妇人从施恩的上主相遇，恩典却是可以让他转到去另一个程式去过他的人生，他得到释放，死过翻生，在上帝恩典之下，他经历到上帝角度的大能，叫他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不再被情欲操控，恢复自由，作一个道德的主体了。有位心理治疗师，他在他专栏里面这样讲的，他说女客人阿 D 呢经常换男朋友，每个男朋友呢都待他不好的，不是骗他的钱，就是骗他的感情和身体了，仲要呢忍受被人打、被人闹、被人侮辱。他说了，我只不过是想得到少少爱啫，咁需要爱冇错嘅，但係爱错咗就好有问题啦，会耗尽你嘅精力，令你爱得好疲累同埋好自虐，自我虐待个自虐。佢问啦，我系咪前世害死好多男人，今世有报应呢？咁佢话呢个唔系报应，你付出嘅好多，但係你揀错咗对象，投放失误，於是就得不偿失啦。盲目付出的冲动的感情呢，其实不是爱情来的。他说你要明白一样东西，爱是要很强壮的人才有力气投入的，不是只是那些想逃取被爱的感觉，或者借助爱情来去逃避生命的人可以体验和享受的。自我放弃，沉迷在男女关系的苦杯里面，享受自虐，期待紧不现实的软弱的感情施舍，又怎会不令人沮丧呢？你选择的男人太软弱，贪欲太强，你亦都是同他们一样，所以你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互相消耗青春和时间，这样的感情生活是会很疲累的。不要再做感情的乞丐了，要先好好的爱自己一次，咁样系比任何都值得嘅，得到天下最多嘅关系都唔能够换取一份不离不弃嘅慈爱啦。我谂 D 女士所需要嘅就系呢位心理治疗师带住关心指出困局，提示出路啦。如果指出困局就系等于阿妈教仔做道德判官，等咁就即系等于宣告没有出路，请君自行了断啦。冇第呢个选择，又何来多元呢？咁多元性爱、情欲自主，为 D 女士所打造嘅，只是一个无形嘅囚室，身处其中可以产生自由嘅幻觉，将佢捆绑，使佢无法掌管自己嘅情欲，享受真正嘅自由。怜悯嘅上主提供出路，教会嘅使命亦都系应该咁样，唔系对罪置诸不理，而系规劝同埋挽回。让人可以重新再来，抬起头来做人。怜悯的上主再来一次的机会，对我们的信息就是，上帝的角度没有掘头路，必然有出路。教会就需要传达这个信息了。好了，上主公义、上主怜悯两方面是否可以共存呢？第三种和大家看的就是公义怜悯的上主，情义两相全。第十一节，耶稣说，我一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上半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没有定他的罪的。不过下半句就有些相反的含义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叫他离开，不是因为认为他无辜，不是因为认为那些人对他的指控不成立，其实他已经认定这位的女士犯罪了，才告诫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有些性解放者就说了，你看看 耶稣都冇顶呢个妇人嘅罪啦，教会又点可以认定同性性行为系罪呢？咁究竟耶稣有冇顶呢个妇人嘅罪呢？如果你话定罪就系认定呢个妇人犯咗奸淫嘅罪，咁答案当然肯定啦。捉奸在床，证据确凿，同埋佢讲到明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咁点仲可以强辩呢？咁但又好奇怪喎，耶稣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系咪前言不对后语，自相矛盾呢？咁如果从法律嘅角度嚟睇，或者我哋可以话一个比较合理嘅解释，就系不定罪所指嘅就系唔宣判啦。意思即系话唔启动连串嘅机制，从宣判有罪 to pronounce guilty as charged 去到判刑 sentencing 去到執行刑罚 execution of sentence 咁样嘅三部曲，耶稣冇宣判，因为会启动连串嘅行动，直到呢个妇人被石头打死为止。耶稣认定佢犯咗罪，但系就冇宣判，呢、这个就系恩典啦。恩典唔系叫人放纵继续犯罪，而是召唤人脱离罪，从此过新的生活。这个就是爱心和怜悯，是有情有义的行动了。有人说、哦、耶稣和我们不同，我们都是罪人，怎可以站在道德高地认定人家犯了罪呢？如果你想清楚，你就发觉到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作为罪人中罪魁的保罗竟然谴责哥林多教会的罪行，看来还需消叹谢罪了。讲到高地了，多元性爱论者站在传媒高地、舆论高地、学术高地、人权自由高地、政治正确高地，站在这么多高地，这个小众又怎会是弱势呢？只不过是概念上的混淆、就是要搞乱我们，误导我们。圣经要求我们的就是是其是，非其非，因为上主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不是要去定人的罪，而是要按圣经的标准，凭爱心说诚实话，指出罪行，不是要自义，而是要见证上帝的恩典，期盼悔改。或者我们可以说，罪人不可以定罪这个原则既无情亦无义，因为他剥夺了人认罪悔改、罪得赦免、回归上主、经历神恩、重获新生的机会。有一位专栏作者，他回应非礼女艺人事件是这样说的，他说电台节目可以举办最性感的香港女艺人选举，他用性感来形容女性呢，都是一种称赞，甚至更进一步说我最想与她做爱的女艺人都可以考虑，仍然未过界。他说做爱和非礼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啦，你想同我做爱要首先征求我的同意，自主权就在我那里。小妹或者不介意同你有一夜情，但是我不是妓女、哦、我还要看看你的样貌、身高、肌肉才学，如果你面目猥琐、肚腩凸起、头顶半秃的话，我有权拒绝，要求你滚开，请勿骚扰啦。但是非礼就是犯法的行为，侵犯人权的、哦。这两个字不单止不应该动之于手，亦都不能够宣之于口。如果只是心中所想的话，我们管不到啦。我杀的归我杀，上帝的归上帝，道德问题就由上帝来到裁决了。在现实人间，这两个字要封口，更加就要绑手了。如果这句话都过到关，咁下一步就是我最想强奸的女艺人，咁仲得了？这篇就在公共空间采用人权语言的论述来到去回应了。这个女士的精彩在于她不是盲目向性解放的神位膜拜歌颂出位，而是提供了一条界线和解释定定这条界线的理据。或者你未必一定要同意他的解释或者他的理据，但是起码你会看到他不是玩那种解放至高无上、道德欺压人性的政治正确游戏，认为不作道德的判断才是最道德的。从这篇文章你都看到他真是关心社会，情与义是兼备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够胆作出一个这样的回应。 教会需要情与义兼备，用忍耐和体谅对待性犯罪的人，认识同性恋是一回什么的事情，切忌无知制造伤害，亦需要了解他们的挣扎和困扰，对他们是接纳和支持。教会岂可是舍情取义、律法主义，只是着眼于谴责呢？倒转头，教会又怎能够只是舍义取情、感受爆棚、不辨是非呢？任何一面的极端都是不可接受的。倒转头，教会应该发挥陪行者的角色，在信仰立场不妥协的前提之下，细心聆听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的需要，在他们灰心失望的时候鼓励，在他们孤单挣扎的时候关怀，切忌自作聪明，好心做坏事。有些前同志说，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些怪异的目光，也都不是将他们抽离同性的群体，放在异性的群体当中，而是将他们当作平常人看待，用平常心跟他们交往。这个培行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是一生，唯有不离不弃的爱，扭曲的生命，才会有转机的。好，最后作为结论，作为关心教育的人，需要知道一旦通过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歧视法，学校的性教育会介绍什么性行为给中小学生。在台湾很犀利的性教育是包括了手淫技巧啊，甚至是提到不同的性虐待方式啊。作为关心邻舍的信徒，亦都需要知道性别认同是会怎样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在更衣室和你一同更衣淋浴的人，可能就是身体性征和你不同，但是却是声称在心理性别上面是与你性别认同的人。通过了法例的国家都有先例和个案可供参考的。爱与责情与义还需要加上智慧，在这个颠倒是非、污名打压、捏造事实的时代， Simple and naive 的良好意愿呢是不足够的，容易好心做坏事，江湖险恶，无需认清事实，谨慎行事，不被舆论来到去操控了。面对严峻的时刻，教会需要避免内耗，保持团结，情与义兼备，智与勇并存，关心社会，回应挑战，实践爱邻舍的吩咐了。最后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带来的就是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有性困扰的人都是人，他们都是你而不是他，耶稣都是为他们而死的，他们生苦挣扎需要关心、体谅、支持和鼓励。或者让我们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来到去祷告，为自己对人的关怀，为那些受到性困扰的人，和为到我们香港的社会的文化。